欢迎收听今天的智慧人生节目。今天在直播间当中，除了何子乐之外，还为您请到了湛山精舍的住持达义法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法师您好。
子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法师刚刚是从中国回来是吧？
是的，因为了这个加个舞台上的工程啊，那我都常常都要到中国大陆去联系一些事情。
听说在此行您是为我们加我五台山又签署了一些新的合同。
对的，因为在大家都可能知道还记得，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呢，那个中国的五台山这有一位这个妙江大和尚到我们加拿大五台山来参访，后来呢他就非常感动，他就觉得在加拿大这边有这么好的因缘，要参加加个佛教四大名山，所以他要随喜功德，那么他就发心捐赠五方文殊殊利菩萨给我们。
哦，
对，那么这一次呢就是到中国大陆去跟这个厂商签订合同。那么这个钱呢是由这个这个五台山这个妙江大和尚去筹款，然后呢把这个佛像做完以后呢就送给我们。
这个佛像大概是有多大的规模？
一共有五尊，那么每一尊呢是有大概9.99米高。
哦，
那么是用铜做的。
那
我们现在就选择这个这个洛阳洛铜加工厂，那么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公司。这个中国浙江南海观世音菩萨33米，也是他那边做制作的。
质量有保证
啊，质量有保证啊。那么这一次呢就是很高兴，因为呢整个这个费用要有1000多万。
哇，
人民币。
就这五尊。
对对对，那么都是由这个中国五台山他们这个妙江大和尚帮我们筹款的。这个是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件非常殊胜的事情。
那这五尊的菩萨大概什么时候能打造好呢？
起码要一年的时间。
一年。
对，因为做这个铜的佛像它的这个工序比较复杂，比较繁琐。因为首先呢要做一个模具，做完模具以后我们还要再去看去修改，不断的修改。
对，
修到我们满意为止。然后呢就要到那个洛铜加工厂那边去去制作，去
铸造。
对，制造，然后还去打磨去修还有好多程序。
其实一年也算快了。
对，一年
可能在加拿大一年做不了那么多。
对对对对对，是啊。所以呢这一次呢就是除了这个中国五台山这个妙江大和尚给我们大力在经济方面帮忙之外，另外一个最有意义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加个五台山的五方文殊殊利菩萨是来自于中国的五台山，这个意义呢就是不一样了。有一个传承。
对对对，
你看像中国的五台山它最早的话呢也是由这个印度的僧人到那边去以后，看到这个地方是佛教的圣地，在那边建庙弘扬佛法。那么现在呢我们在加拿大建加个佛教五台山，能够得到中国五台山的这个方丈和尚给我们的支持，送了这个五方文殊殊利菩萨，这个意义呢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呢这个五方文殊殊利菩萨呢将来会供在我们五台山的五过台，所以五台山五台山是五过台，在五过台的上面那么这个五方文殊是这个五方文殊殊利菩萨供起来这个威德这个感应是不可思议的。
的确。
对，那么这个信众到那边去可以去瞻仰去朝拜那么作为喜欢旅游的话尽管不幸福到那边去的话呢要觉得心里面蛮舒服的。看到菩萨的微笑看到这个五台山的这个灵山秀水也会觉得很舒服，
一道不可多得的风景线哈。
对，
那么我们知道加国五台山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五尊菩萨之外呢，其实还有其他很多的菩萨，全部都是在中国打造是吗？
对，基本上做这个佛像呢最好的还是在中国。特别是做这个模具我们都是选择在这个浙江宁波。所以我这一次呢除了去签署这个加拿大这个五方文殊殊利菩萨铜的佛像之外，我还特地到了浙江宁波
嗯
啊，即视察我们这个五台山大雄宝殿里面的这个七尊佛像，
嗯，
的这个模具，
就已经在这个 processing 这个阶段了。
对对对，因为我们也是啊，想把这个五台山这个大雄宝殿里面的佛像啊，铸造成铜的，
嗯，
那么这一劳永逸，
嗯，
因为用普通的材料呢，在这边气候啊，啊不同怕有问题，
嗯，
那么铜的话呢，放100年。啊，300年、500年、1000年都没问题，
永垂不朽哈。
对对对，所以呢，我们对佛像方面呢，就是要很尊重啊，很认真、嗯、啊，希望多花一点钱，
嗯
啊，那么这样的话，希望这个佛像永远啊保存的啊完美，
嗯
啊，供大家瞻仰礼拜。
嗯，那这七尊的佛像现在那个情况怎么样？能透露一下吗？
现在呢，就是啊，刚开始做的模具。
嗯，
好、啊，就是在浙江宁波把这个七尊这个模具把它做好。那么这个七尊里面呢、嗯，就是有三如来，还有四菩萨。嗯、三如来就是释迦牟尼佛、药师佛和阿弥陀佛。
嗯，
那么四位菩萨呢，就是观音菩萨、地藏王菩萨、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
嗯，
那么这个现在呢，第一个阶段呢，基本上的都差不多了。
嗯，
啊，就是还需要小部分的修改。
嗯，
那么修改以后呢，那么这种模具呢，就可以从啊浙江宁波运到这个、洛阳洛铜加工厂去加工。
嗯，
对
嗯，
加工完以后呢，就可以运到这边来。
啊、哦，太好了哈！
对对，
这件事，此行除了为家国五台山的工程去做很多不同的工作，例如去看一下这个模具呀、啊，有没有什么地方要修改之外，您还到了圣泉寺是吧？
对了，因为这个圣泉寺啊，在这个北京是一座非常著名的寺庙。
嗯，
那么这一次去也有很巧，因为正好他那边在举行这个短期出家。
嗯，
那么有1000多位来参加这一次的短期出家的法会，
嗯，
还有108位是啊，是这个有举行一个剃度仪式啊，
哦，
啊，虽然说他不是永久出家，但是呢，他在庙里面住7天，
嗯，
啊，做短期的这个出家，
嗯，
体验出家这种生活，
嗯，
每天早上一早就3、4点钟就起床，啊，起来打坐啊，诵经啊，拜佛啊。然后白天呢，就按照这佛教的仪规，训练他们行住坐卧，啊，祭祖威仪，然后这个身心啊，去除这个啊妄想杂念，那么专心修行，
嗯，
啊，所以我去的时候正好是最后一天，
嗯，
那么他那边的这个方丈和尚就如愿法师，啊，他都非常高兴啊，他说达玉法师，你这一次很难得从加拿大过来，
啊，
正好可以跟这种刚刚出家的学佛者啊，开示佛法，
嗯，
啊，那我在那边做1个多小时的这个讲解，
嗯，
啊，跟他们讲解佛法的妙处，
嗯，
啊，我们现在这现代人为什么需要佛法？
嗯，
佛法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什么好处？
嗯，
啊，那么他们都蛮开心的，因为呢，嗯，我的这个演讲佛法呢，啊，跟一般的这个老和尚演讲的不同嘛，嗯，
不是纯理论，啊，
对，
有结合生活，
对呀，啊，因为毕竟我在这个西方国家受到教育，
嗯
啊，所以呢，我懂得现在的人他心里面想什么，
嗯，
那么现在他问题是什么，我们要怎么样跟他沟通，把他的问题把他揭发出来，
嗯，
然后怎么样用佛法来对治，
嗯，
还有用一种现代的语言呢，啊，还有活泼演讲呢，啊，那么他们都觉得哎蛮好的。
啊，
感觉到原来这个佛法不仅仅是在庙里面烧香拜佛，
嗯
啊，没想到佛法里面还有这么多人生哲理，
嗯
啊，对他们启发蛮大的，
而且也可以实实在在的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运用在身边哈。
对对对，因为我呢就是希望说把这个佛法生活化，
嗯，
就是佛法离不开生活，我们用生活，就是我们现在在生活当中有什么问题。
嗯，
针对这个问题，然后用佛法来开解，
嗯，
这样呢，他们听了以后呢，就比较有一种，啊，互动，啊，
嗯，
感觉到，哎，你讲的就是我心里面所想的，要去想到解，嗯，要去想去解决的问题，
嗯，
啊，像有一些呢，他们有一种出家人呢，就是啊，按照这个经典里面来讲，啊，讲这个教理。
嗯，
那么有的人觉得哇，这个教理很深，
嗯，
好像跟我没什么关系，
而且理解不了。
对，他有时候就没有一种啊共鸣，
嗯，
啊，所以我讲的佛法呢，就是要针对生活的问题，针对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问题，嗯，然后用佛法来分析，
嗯，
来开解， 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就觉得哎，蛮有兴趣的。
嗯，您说到问题也提到北京哈，我前一阵子看过一个调查报告，就说因为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人口很多，而且外来人口也不少。那最近的这十来年，就统计数字就说，离婚率比以前高了很多很多，就不是一点儿，很多。那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您又怎么看法呢？
谈到这个夫妻这个离婚率呢越来越高的问题啊，我想呢不只是北京是有这样的情况，
可能全国的一些大城市都
是，对，包括呢就是像多伦多啊，像美国的纽约啊，好多大城市呢都有这个问题呀。因为呢现在的人呢有几个方面啊会导致于这现在这个离婚率越来越高。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人的这个自我太大。每个人都觉得我很了不起。每个人觉得我是老大。
把自己放大了。
对，每个人觉得你都要听我的，不管是男的也好女的也好，都有这种个性。然后第二呢就是这个人际关系太复杂了。因为不单单是在家里或者跟亲戚朋友做的，还有呢有时候在社交方面，你交际的太广，接触太多，那么这诱惑呢就越来越大。
您说的诱惑还有一个是生活物质的诱惑啊。
对对，生活物质的诱惑啊，乃至于这个男女关系的诱惑也是很大。还有第三呢就是这个夫妻之间呢缺乏一种沟通交流。所以我相信呢，因为呢这几个方面呢导致于呢这个现在这个夫妻离婚率越来越高。所以刚才我讲到这个自我太大，为什么叫自我太大呢？因为现在呢每个人都是经济独立。不像以前的哦，这个女的在家里面看小孩啊，做家计啊，那么男的都往去赚钱养活这个太太。那么太太的一种依赖。那么先生也一种依赖这个家庭。那么但是现在呢不同了，现在的话呢这个女的也可以赚好多钱。有的
甚至比男的还多。
还要多，对啊，就是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你的时候为什么要听你的。对啊。那么男的就是你是我太太为什么不听我的。那么这个因为这个经济独立啊导致于呢两者呢不和谐。所以跟传统的这种观念不一样。
对，在南方可能还经常会有很 traditional 中国的一个传统思维。
对。
但是女方因为这个时代的变迁，现在她可以完完全全的自己负担自己的生活，乃至整个家庭的生活，所以就不一样了。
对，特别是现在的这种妇女啊，接受到现代这个思潮的影响，就是这女人半边天嘛，也是女人也很重要。男女平等呢，我凭什么我要听你先生的话。那么就因为这个观念不一样，时代不一样，观念不一样。那么有的男的呢没办法适应这种时代的改变。所以有时候呢常常在家里面就会斤斤的计较。那么第二呢就是价值观不一样。为什么说价值观不一样呢？在以前的话觉得哦，女人这个无才便是德就是说女人不需要有什么才华了，就是在家里面好好的看小孩打扫卫生煮饭，你就是好太太，然后听先生的话就 OK 了。现在的女人说不行啊，我为什么要老是在家里做饭呢，打扫卫生看小孩啊，那么你老是每天到外面去应酬，
小孩你也有责任，你这家庭你也有责任。
就是啊，你每天都到处到全世界去游玩去出差凭什么我要在家里面待着。所以价值观不一样，女人就觉得我也应该你有什么我也有什么。你到国外去旅游我要到国外去旅游。
这个家庭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
对，所以呢这个价值观不一样了，他的思维方式也不一样，就会产生一种矛盾冲击。还有呢另外一种是什么呢，就是不管是男的也好女的也好呢，就是死要面子。即使呢讲错话了做错事情了他不肯当着他先生或者太太面前去承认这个错误。所以这个也是有时候缺乏这种沟通。
谦让
就是我们佛教里面讲，就是说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你做错以后呢你知道改正。那么这个是一种很好的做法。但是有的人错了，但是呢碍于面子，
对
觉得我是个大男人。 我讲错了也没关系，好像我面对你这个那个他这个你是我太太，我还要跟你赔礼道歉，好像弯不下这个腰。
而女生方面又觉得你是男人，理所当然你要让着我，
对，
就算我错了你也得无条件的包容。
对对，你的就是我心是爱你，但是呢我是缺乏表达而已，我并没有对你怎么样，所以有时候呢就是两个人呢为了这个面子问题，没办法很好的这种沟通，
往往都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对对，所以就是说自我太大，所以我们这个夫妻之间呢，佛教里面就要弃除共高我慢，要尊重对方，所以佛教有两句话很好啊，叫无言大慈，同体大悲，就是我们对人的慈悲，不单单对我们的这个亲戚朋友要慈悲，就是对不认识的人也要慈悲，还有同体大悲。什么叫同体大悲？就是你要把你太太、你小孩跟你作为生命的共同体。我们小孩或者是我们太太或者先生，他的快乐就是我们快乐，他的痛苦就是我们痛苦，你要有这种感觉。但是有的先生呢，他们结婚以后，他们广东话叫猛查查的，他那个时候还没有转不过来，没有这种意识，没有这种责任感，
对
这个家庭缺乏一种责任，也不懂得去关心他的太太，关心这个小孩，
可能很多时候他还是一个大小孩一样。
对啦，那么他就只管工作去赚钱应酬，那么对家里面什么都不关心，小孩也不关心，太太有什么事情不关心，那么太太有时候就会很委屈，所以这个就是有时候需要双方的这个互动，要彼此呢要关心，要照顾，要体贴，最重要呢就是要常常站在对方的立场来想。
在西方的理论就是异位思维啊，
对，异位思维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什么问题就解决了。还有刚才我讲到第二点的是人际关系的复杂，因为现在这个男女双方呢这个接触面太广了，那么除了这物质的这个诱惑之外呢，还有这个男女情爱的这诱惑，就比较像这个先生在公司里面这
有很多不同的选择，女同事的诱惑，
对对对，同事也好，或者是
合作伙伴
啊，那么好多，对，好多就是好多好多诱惑，
而且现在的沟通工具又多了，
就是还有呢，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因为现在好多的夫妻都出现问题，那么就会常常有第三者啊，婚外情会有好多的这个感情的这个问题，所以呢就会影响到其他人。所以佛教里面呢叫如是因如是果，我们做夫妻之间呢，我们应该要守住夫妻的这个规则，你去偷人家的太太或者是偷人家先生，那么人家也会来偷你的先生，会来偷你的太太，这个叫因果轮回叫因果轮回。所以佛教里面说我们每一个人最好要做好自己的本分，你不做好自己本分了，社会就乱了，每个人跟你一样，那么就完蛋了。所以呢，我们不要老是要求人家怎么样，首先要求自己，你是不是做到很好？还最重要呢，就是你要有这种爱心，来让先生或太太感受到你很爱他，那你才能够守住他，你如果说把他当成透明人，无所谓，对他不尊重，在他在你面前没有尊严。那他肯定就要去找其他人了，所以呢有时候呢就是双方面的，就是双方面一定要配合好，
共同去维系这个家庭，去营造这个归属感。
对，佛教里面讲就是说要珍惜你们来之不易的这种夫妻的姻缘，因为夫妻的姻缘呢要修好多好多事，才能够一起认识谈恋爱，成立家庭，生小孩，所以呢这个夫妻的这个缘分是很深的，彼此都要珍惜这个缘分，那么夫妻才能够白头偕老。
说的对，刚才我说到了一个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转变，就是我们沟通的方式多了很多，但往往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便利又显生出了其他的问题，例如现在很多小孩不是也有这个 smartphone 吗？
对，
手机电话。
对，
虽然沟通的工具多了，但是跟父母的沟通机会又少了，跟这个夫妻之间其实一样。
对对对，是啊， 亚森呢沟通多，有时候呢反而不是一件好事情。
嗯，
因为现在沟通多了，只是都不用见的面呢，
就工具多了而已。
工具多了缺乏一种这种亲情。
嗯，
所以呢，我们人与人之间呢，还是要常常接触，
嗯，
常常面对面的讲话，
嗯，
这样你才有一种感觉。
嗯，
你光看用那个 email 啊，或者是用短信啊，
嗯，
或者是现在有其他的这个像那个微信啊，或者是其他的。
反正是纯文字或者是语音的
因为这时间长以后呢，人就陌生了。
嗯，
我发现到好多的家庭啊，如果说他们一家人兄弟姐妹父母都是住在一个地方，那么他们的感情都会很融洽。
嗯，经常见面啊，吃饭啊，
对对，时间长以后呢，他们的同甘共苦。
嗯，
他们不管以后呢，都不管到哪去呢，都会觉得思念他的家人，他的亲人，
有一种牵绊。
对，有一些人呢，小孩子呢，就离开父母，离开兄弟姐妹，去读高中，去读大学，然后工作结婚，他们时间长以后呢，对家庭呢，就这种感情啊，就淡化了。所以我就觉得呢，家庭里面不管是兄弟姐妹特别是夫妻。或者父母跟小孩呢，要常常要有这个机会在一起，一起吃饭啊，一起去游玩啊，一起到寺庙去拜拜佛啊，我觉得常常在一起的话呢，那么这个家庭的这个关系就更加和谐，彼此的这种依赖就会更加深一点，
所以我也经常说，哪怕是你自己独居在海外可能是游子哈，独居在海外，有时间的话多打个电话，然后呢有空的话多回家，因为这个机票钱虽然不便宜，但是省一点也要把这个机票钱省下来。
对，我有一个朋友呢跟我讲一句话，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嗯，
他说呢，他的小孩呢从很远的地方放假的时候回来，他的太太呢就觉得哇，他这样一年了要来几次，飞机票很贵那最好不要回来。那么他的先生就告诉他，他的小孩呢有这个心意想回来了，这是求之不得。再过几年呢，他有男朋友了，他慢慢把我们家就淡化了。你要珍惜这个姻缘了，所以我就跟我听了以后就很高兴。对了，我说他讲的是对的，所以呢，这个家庭的亲情的这种温暖呢，比任何都重要，所以我们刚才就讲到这个沟通的重要性，现在有夫妻呢，有好多这个离婚率越来越高了，另外一点就缺乏这个沟通交流，所以呢，不管是什么人我们这个夫妻也好不要觉得好像我就是爱他了，我不要表达出来，我觉得这个是错误的，
爱要说出来，
对，你爱他的话呢，你就要表达出来，你要说出来，要让对方知道，比个例子，像我们在公司在单位里面，某个人很积极。大家都知道很勤劳，但是我们有一个表彰大会，要送一个感谢状给他，那要就是他要让他感受到大家对他的肯定，对他的这个鼓励，所以这先生这太太呢也是需要对方就是表扬他，还有表达他的心声，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为这个家里的付出，不付出多少都感觉到很欢喜，觉得很值得。
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来自湛山精舍的达义法师深入浅出的运用佛法的智慧，跟我们一起分享生活。那与此同时，法师也带来了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呢是即将在12月23号到29号，也是农历的11月11号到17号举行的佛七法会。
对了，这个佛七呢是我们湛山精舍一年一度的盛大的这个这个修行念佛法会，就是7天时间望洋放下，什么都不做，就从早上的这个4点多起床，然后一直念佛念到晚上，这是7天里面呢什么都不要去想，专心的念佛，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呢，在我们现代生活当中啊，每一个人都很忙碌，那么每个人心里面呢都有好多妄想啊，好多执着啊，好多放不下的。
对，
那么佛教里面讲说，在这种情况呢，你越想呢越糊涂，越想呢越生气，那么怎么样得到这个解脱之道呢？
Take a break。
对的，Take a break 就 retreat 就是望洋放下， 啊，专心的修行，心里面没有别的，就是一声南无阿弥陀佛。
嗯，
那么你心里面多一声南无阿弥陀佛，你就少了一个烦恼，少了一个烦恼呢，就增长一份智慧。
嗯，
啊，所以我们每一年呢，在湛山精舍举行这个夫妻啊，这个法会非常殊胜。
嗯，
好多人念到最后七天以后，感觉到哇，整个身心就轻松了很多。
嗯，
以前的这个烦恼啊、痛苦啊、执着，一下子好像没有了。
嗯，
啊，得到佛法的智慧了。所以这个夫妻呢，是一个非常殊胜的法会。
嗯，
啊，那我们这个夫妻呢，是全部是免费的。
嗯，
啊，就是我们还提供啊吃饭啊午斋啊、让大家体验着过了丛林的生活。
嗯，
就是在吃饭的时候你不用去做任何事情，就坐在那边，
嗯，
然后呢就有这个行堂，有义工来帮你装饭啊，啊，给你夹菜啊，然后不要讲话的，你要夹菜呢你就用手，有一个就是 body language，
然后
知道说你要菜你要饭，
嗯，
啊，那么就除了这个吃饭之外呢，就平常就是念佛。
嗯，
在我们的啊湛山精舍观音殿上面念佛，
嗯，
对呀，所以呢，这个因缘是很殊胜的。希望大家呢，如果说有空的话呢，争取时间来参加我们湛山精舍一年一度的这个夫妻法会，
时间是在12月23号到29号，农历的11月11号到17号。详细情况您还可以拨打湛山精舍的电话90588611522，转内线234做一个详细的查询。好，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谢谢达义法师，我们下周再见。
谢谢子乐，谢谢各位朋友，阿弥陀佛。